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的研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呢是主向士美拿的教会的信息。谈到士美拿呢，让我们先看一个地图，大概了解一下士美拿在地理上面是在哪一个附近。这个地图呢我们曾经也看过了，中间的地方呢就是拔摩岛，在拔摩岛上面一点点的呢是以弗所，就是在前一集我们曾经讲过的以弗所。然后以弗所往北走一点点呢就是士美拿。士美拿跟以弗所一样，都是有天然的港口，都是港口城，是相当出名的城市。可是它比以弗所呢要好一点，因为以弗所呢，因为附近的有一条河不断的把淤泥冲出来，到了后期呢以弗所呢就基本上变成一个废的城市。可是士美拿呢，如果说你今天去的话还能够看到这个的城市。当然以前那个士美拿呢，那遗迹呢还在这个城市里面，可是呢它不像在以弗所完完全全的，它附近没有任何的建筑物的。士美拿呢，如果说你今天去的话呢还能够看到附近有一些很现代的建筑。如果说回到2000年前的话，这个士美拿呢，那么出名的港口城呢是出名的很有名的美城，在古时候有很多的著作都讲到这个地方呢是个美丽的城市。据说这个城市呢也出产许多的美女，所以这个城市呢在古时候呢非常非常有名的。各位在荧光幕上面呢能够看到一个的钱币，钱币上面呢有一个女的，其实这是一个女神，是 Sebele，这是守护士美拿的女神的像。她的头呢戴着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呢也是士美拿常常觉得自己很美的一种的讲法。事实上在第一世纪呢我说了士美拿确实是有名的一个的美城。这个美城由于它在一个港口的地方，所以那个文化的交流啦，那个文化的发展呢非常的蓬勃，欣欣向荣。它有一个外貌叫冠冕，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钱币上面不是戴这个冠冕吗？这也是那个城的一种自我称赞的一种的表达。所以这个是冠冕之城，是美丽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呢也是以忠于罗马建成的，城市不很大，不过呢他非常忠于罗马的君王。所以在公元的26年，罗马的君王提比留啊就在这个城市建了一个庙，推行君王崇拜。你可以想象这个君王的崇拜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是个相当大的一个的威胁相当大的一种的冲击，就在这个士美拿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基督徒在这种处境当中，除了威胁也真的是可能面对一些生命的危险。所以有一个讲法说这个士美拿这个字啊其实呢有墨药的意思，然后这个墨药呢是通常用在涂在那个死者的身上的。所以呢有一些解经的人就说这个士美拿呢除了是一个美城之外呢也是有一种墨药的味道，就是说有一点是象征基督徒在这里会殉道的意思。 确实我们在读八节到十一节的时候呢，也的确感觉到示美拿的弟兄姐妹是好像面对非常非常严峻的逼迫一样。那这逼迫从哪来呢？那当然是从所谓的君王崇拜。可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出现了另外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呢就是犹太人。在进入经文以前呢，也许我们呢要把这个犹太人怎么会在这个示美拿的地方这个背景呢稍稍交代一下。原来有很多的犹太人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他有公民的身份的，聚居在亚细亚不少的地方，示美拿是其中一个。根据一些教父的记载呢，其实犹太人呢，甚至连同示美拿的地方的官府呢，对基督徒有许许多多的迫害。那么这个呢是示美拿的背景。今天的示美拿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大家来看一看这两张的图片。今天的示美拿呢，你看到呢，左边的那个图画呢，就是以前示美拿留下来的遗迹。右边那个图画呢，中间呢是那个遗迹，附近呢都是现代的建筑物。你看到的呢，就是以前示美拿留下来的一些东西。现在示美拿还在，而且呢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正如我说的，以前它是一个有名的城市。那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究竟基督徒或是说教会是面对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复活的主又有怎么样的信息向他们宣讲呢？我们来看第八节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示美拿的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记得我向观众朋友提过，我说主向七个地方的教会所宣告的他的身份呢，是每一个教会都有点不一样的。向着七个地方所说的那个宣告呢，其实都在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里面都全部落齐了。可是在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呢是一个整全的图画，来到二章三章的时候呢，主的宣告呢就针对着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情况。像我们前一集讲到的以弗所，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手里拿着七星的，说明主知道他的教会。来到示美拿的时候呢，我们仔细的去听一听主的宣告，你几乎马上就明白教会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他说呢，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很明显，如果说复活的主要强调他是首先、末后、死过又复活的，那一定是针对着面对这样的挑战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有马上可以想起，就是说示美拿的弟兄姐妹一定是面临的挑战，可能要他们的命。是因为这样子，示美拿的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困难，所以主才让他们知道，确实的知道他们的主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死过又活的。基督耶稣不仅仅是永恒的主宰，更加是经历苦难胜过苦难的复活主。所以是这样子，他知道示美拿就是他自己的百姓的苦难，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他知道，这个知道呢跟一般人的知道不一样。主的知道呢是超过人以为表面的。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希望所有听启示录的、读启示录的人能够像主知道一样，超过人以为表面的知道。而且那个时候基督徒受的苦，备受社会的 气绝、逼迫，也许是贫穷的。可是主说，你其实不是贫穷，是富足。你怎么说这个富足？你怎么说这个贫穷是富足呢？除非你借着那复活的主的眼睛去看，用表面的眼睛来看呢，是怎么样也说不出来是富足的。可是用主的复活的眼睛来看呢，看起来是贫穷，却是富足。然后他受难的结果不是死亡，而是从死里复活，是得胜跟永生。同样的，跟从他的也要胜过死亡。而按照这一个想法呢，逼迫他的百姓、逼迫他的子民的人，就是敌对神的工作的人。所以为什么会称他们是撒旦议会呢？那是因为他们逼迫主耶稣的跟从者。来到这里，也许我们也要理解一些的背景的资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会被称为是撒旦议会的，为什么犹太人会连同罗马的官府来逼迫早期的基督徒呢？那就要从历史的背景呢来了解，在罗马帝国里面的犹太人是怎么样一种的情形了。原来呢，罗马人对他所占领的地方的宗教政策呢，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基本上呢，罗马人占领的一个地方，对那个地方的由来已久的宗教呢，是采取一种相当宽容的态度，是对古老宗教很宽容的一个态度。可是对于一些新兴宗教呢，他们是存疑的，他们会怀疑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宗教，会打压他们，会逼迫他们。那么我们要记得，基督徒开始聚会的时候呢，是在会堂。在很开始的时候，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就是会堂。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宣教的时候呢，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呢一定是会堂。而是会堂的人拒绝他们，他们才去另外一个地方。而且也是很明显，早期的基督徒是在会堂里面成长的。记得耶稣工作的地方也是会堂，早期的基督徒也在会堂里面的是成长。可是呢，到了一个的地步，就是会堂跟基督徒之间那个距离是越来越远。为什么会越来越远呢？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任性的宣认相信不一样。那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独生子，不能像基督徒一样敬拜耶稣，就像敬拜神一样。所以就在这个处境当中，犹太人跟基督徒的距离越来越远，到一个地步呢，甚至将基督徒呢撵出这个的会堂之外。当基督徒还在会堂的里面生活崇拜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受到罗马宗教的政策的保护的，因为罗马人把他们看成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嘛，所以犹太教是由罗马人所认识一个古老的宗教，所以不会对他们做怎么样的一种的伤害。可是当犹太人把他们撵出去以后，他们就不再属于犹太教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外邦人的眼中，在罗马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个新兴的宗教，是他们不知道不认识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面对逼迫了。当然还有逼迫的就是犹太人予以的逼迫了。犹太人非常不认同基督徒崇拜耶稣基督就好像崇拜神一样，所以这样一种的情况呢，使得基督徒面临犹太人跟罗马政府的逼迫。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常有一种情形呢，就是罗马人跟这个犹太的会堂呢合起来逼迫基督徒。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读这个士美拿的信息的时候， 读到说那些自称犹太人所说的毁谤吗？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说那些会堂里面的犹太人逼迫连弃绝那些基督徒，对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毁谤，对他们进行种种的逼迫，还有连着官府的力量呢逼迫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是宣告他们是撒旦议会的。当然这不是通称所有的犹太人呢、是对于在那些的会堂里面连着官府的手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那这个是当时候士美拿，也许是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所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呢，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了。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显然从刚刚我向大家报告的士美拿的背景来讲，士美拿教会面对苦难是真实的。那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甚至可能要了他们的命，极端的情况之下可能要了他们的命。所以为什么主宣告的时候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说不受第二次的死？因为这个肉身死亡之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这是为主的缘故的人见证的，这是跟从者就不会得到第二次的死了，而且他们还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呢就有意思了。我们刚刚讲士美拿的背景的时候，谈到这个士美拿呢是冠冕之城，所以这个冠冕对于士美拿的人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的讲法，一个的联想。那一个自称是冠冕美的城市，那就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说生命的冠冕，是让他们特别感受得到体会得到他们坚守着见证能够为主守的真道呢，最后得到的那个奖赏呢是大的。然后这边也说他们会在监里面呢受患难十日。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十日呢？我们要记得呢，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呢数字往往是一个象征。那怎么说这个象征呢？象征首先的讲法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如实直述的一个文字。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直述如实的讲法的话呢，大概我们就说士美拿的弟兄姐妹要被囚禁十天，十天之后就获释了，对吗？如果说表面的看法。那如果说他们关了不到十天就放呢，那是不是这个经文讲错了？或是说他们关的不仅仅是十天，或是十个月，或是十年，那又怎么说呢？显然在那个时候在被囚禁的弟兄姐妹一定不止十天吧，也许有一些是十天，可是也不见得是每一个被囚的都是十天嘛。所以这边所说的十天呢应该是象征的。象征什么呢？这个呢我们就必得要去回到圣经的传统里面呢去找了。研究圣经的人会说这个被囚受难试炼十天的讲法呢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根据。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但以理还他有他的朋友，就是你们中间几个人呢被囚有十天之久。用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被囚十天的这样一个的典故，让士美拿的弟兄姐妹能够想起他们有些先贤也是同样落在这样一种的试炼当中，可是上帝还是 拯救他们，还是让他们得到释放。所以这个十天呢，其实是用但以理书的这样的一个的典故呢，让他们能够想起上帝还是在掌管的。所以是不是十天其实并不是很重要，这个十天背后呢，说明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宰是在带领，是在掌控的。说实在的，十天、十个月，或是十年，或是五十年，也不过是有限的年日嘛。就是一个人为了主被关五十年，也就是五十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永生，是超过任何的时间的。所以这边所说的十日，就是说，再大的权势，再大的逼迫，再大的困苦，也是可以数的，也是可以有尽头的一天。那一位真正掌管历史的主宰，他不会离弃他的百姓，不会离弃他的子民。要是真的是那个逼迫太大了，他们失去了生命了，主说有生命的冠冕。真的是生命丢了，主说不会受第二次的死。我想这个是对于士美拿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很大很大的应许。不一定就是说他们被囚然后就被释放，而是说能够看得见更大更远。不是说他们一定过得很富足，也许他们在外人眼中看起来还是很贫穷，可是如果说他们能够用复活的主的眼光看的话呢，他们是在主的里面是富足的。就好像在外面的人看来他们在受苦，不过这些苦还是有尽头的一天，他们不会受第二次的死。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有生命的冠冕。那些不忠心的、不认识主、拒绝主的，他们就要受第二次的死，没有这个生命的冠冕。所以在这个的信息里面，除了给士美拿的教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劝勉以外呢，也让读这个书信的或是说听这个信息的人能够对于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有一种的深入的了解。这边的信息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也许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是他们是撒旦议会堂的人。那显然这个会堂的意思呢，就跟犹太人的组合呢放在一起了。那是为什么要把犹太人的组合放在一起呢？就刚刚我向大家报告的，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从会堂里面出来，犹太会堂的人对他们进行种种的逼迫，甚至可能呢连同罗马的官府的力量去逼迫他们。可是为什么这边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呢？在这里呢有一些的解释，有些人解释是说这是会堂拜撒旦呢，我想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知道的会堂的崇拜呢，就是不会去拜撒旦的。显然呢，这边是用撒旦会堂来说他们的功绩，好像撒旦一样那么的严峻，要尝试呢把神的子民呢攻击，使得他们呢不再跟从耶稣基督，不再相信神。所以那个撒旦议会堂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的攻击之凶之狠，有点像撒旦攻击神的子民一样。那也有一些的人解释，就是说这边所说的撒旦议会堂呢，是指是他们的教导是异端，是一种假的教导，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的教义，使得他们的信仰受到污染，也有可能。不过正如我说的，我们在21世纪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有几个可能性，在那个时候的弟兄姐妹可能就心领神会，知道问题是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的解释呢，就是说撒旦议会堂的呢，就是说这是会堂啊，可能他们也参与了 拜这个罗马的君王，罗马的政权。也就是说这个撒旦呢背后所代表的呢是罗马的政权这样一个势力。这个讲法呢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启示录的里面，特别在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我们往后会看得到，他是用这个龙跟兽呢来象征罗马的政权，罗马的暴力的对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说撒旦的会堂也可能是指着跟罗马政权有关系的一种的力量。是无论怎么样，说的就是在2000年前在士美拿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被犹太人、被罗马人，或者说被犹太人跟罗马人组合的那一种的力量来逼迫他们。这种逼迫使得他们被边缘化，被边缘化的结果呢就是贫穷，被边缘化的结果呢就是受到生命的威胁。这个大概就是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可是就在这个处境当中，当然还是非常非常的忠心，甚至面临生命威胁的情况，他们依然忠心。也就是在这个处境当中，复活的主告诉他们他是死而复活的。也就是在这个情况当中，他向贫穷的士美拿弟兄姐妹说，其实你们是富足的，而且你们有一天还得到生命的冠冕，而且你们尽管失去了生命，不会受到第二次的死。对于我们21世纪的弟兄姐妹来讲，死亡可能逼迫，受逼迫死亡可能离我们很远。不过受逼迫使得我们有压力，或是甚至说贫穷，或是说面临挑战，这倒是很真实的。或是也许是我们很认真的跟从主，我们的生意不像某些人赚了那么多的钱，我们不能抄一些捷径，我们变得比较没有像某些人那么的成功。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成功要在主里面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我们要得到的是那生命的冠冕，我们要得到的是个永远的生命，和我们的主在一起。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你是首先的，你是幕后的，你是死而复活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处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的难处，因为你知道，因为你胜过，所以我们祈求主与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同行，赐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所面对的。无论是十日、十个星期、十年、几十年，这一切都要过去。求主帮助我们自始终心，求主帮助我们渴慕生命的冠冕。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你宝贵的名字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